大家早上好。
今天这个题目有点特别哈，盒子和珍珠，这个题目和这个圣经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再讲一讲，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哈。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早晨我们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来称颂你，来说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的，是吧？当这个早晨，是吧？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宝座不但是安定在天，你的宝座也就在我们中间，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是吧？但愿我们今天来到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两节圣经到底向我们说什么。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使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赛亚书66章哈，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以赛亚书里面的最后一章圣经，以赛亚书就有66章，那到了这66章呢是最后的一章圣经。特别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啊，从第40章到66章这一段啊，以赛亚是讲到将来的事情，是非常伟大的一个预言啊，非常的崇高，而且呢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你想哈，到了这样的一个高点的时候，到了最后一章圣经要做结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以赛亚应该来告诉我们这个圣殿是何等的重要，对吧？我们人都会这样想的哈，因为这是一个预言的高峰嘛。那这个预言高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强调圣殿的荣耀呢？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呢，他却做了一个相反的一个宣告。他说啊，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好像在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时候呢，他却讲了一句话说，其实呢这个圣殿并不是神所能够居住的一个地方。好像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其实这就是神的心意，因为神不要让我们把注意力摆在外面的圣殿上面，因为外面的圣殿呢，其实只是一个影子，那个圣殿呢，它只是一个影像，而不是实体。那什么是实体呢？然后第二节说呢，他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就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这两节合在一起哈，神在这里借着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个圣殿的真实的意义呢，不是一个物质的建筑，这个圣殿真实的意义呢，是蒙恩得救的这些人。好，这句话在旧约里面这样说是很了不起的，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66章的时候，借着以赛亚说出这句话是了不起的。所以这个圣殿呢，本身呢，不是神原来要的那个真实的东西，它只是一个预表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啊，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真理就已经被启示出来了。其实这句话呢，不是以赛亚发明的，不是头一个人讲出来这句话。你们晓不晓得谁是头一个人讲这句话的人？头一个讲这句话的人不是以赛亚，是所罗门。所罗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的？是他把圣殿盖好以后，然后呢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他祷告里面说这句话。你看所罗门盖的圣殿是何等的荣耀啊，何等的辉煌。他建殿的时候啊，那个云彩呢就充满那个殿，连祭司都不能够供职。就在那个时候呢，所罗门做了一个蛮长的祷告，而在那个祷告里面呢，他就说了这句话。他的那个意思跟那个意思非常的相近啊，虽然不是同样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建造的这殿呢？这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一句话啊。你想想看，所罗门花了很长的时间，几十年啊，用了大卫为他预备的所有的材料，建立了一个非常荣耀非常辉煌的殿。不但那个殿建好了以后呢，神悦纳了那个殿，让神的荣光充满那个殿。在这个时候呢，所罗门讲出了一个非常谦卑的话，他说啊，其实神果真住在我所做的殿吗？神太大了，他不能被这个建筑物所限制的。再荣耀的器皿呢，没有神的同在，这不过就是一个空壳子。所以你看到所罗门讲的那一句话，然后呢以赛亚来讲的同样的一句话，但是这两句话所讲的时空呢完全不一样了。在所罗门讲的时候呢，是以色列属灵的光景最高的时候，是以色列最荣耀的时候，是那个圣殿最荣耀的时候，里面有神的荣光充满。所以所罗门讲那句话的话呢，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呢，我今天造了这个殿，虽然神悦纳了，但是神其实不住这个物质的殿，神不能够被这个物质的殿所限制的。所以这是所罗门讲那个话的，他的心情是完全是一个谦虚，在面前谦虚的一个表达。到以赛亚这个时候呢，那个以色列的光景完全不一样了。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的属灵光景是非常低落的，非常低落的。那以赛亚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讲这句话呢，是一个责备的话语。因为以色列人在以赛亚的时代呢，认为非常的骄傲，我们有圣殿，我们有这个圣殿，非常非常的自豪，我们有祭司，我们有律法，我们有献祭，他们非常非常的自豪。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其实他们那个时候的殿已经没有所罗门那个殿里面的荣光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他们非常的自豪，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外面的那个建筑，他们有祭司，有律法，有献祭，他们认为有这些东西就够了。所以以赛亚书这里面以赛亚讲的那一句话的时候呢，跟所罗门那个时候讲的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挑战，你们认为你们仍然有这些圣殿，但是你们圣殿里面是没有神的荣光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为什么所罗门的圣殿会变成以赛亚时候的圣殿？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了哈，盒子和珍珠的问题了。那这个盒子和珍珠这个事情啊，是从中国的一句成语里面出来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国的成语啊？中国有一个成语啊，叫做买毒，毒这个盒子。还珠，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这是中国的一句成语哈，叫买毒还珠，就是我买了那个装了珠宝的一个盒子，里面有珠宝的，就是我买来以后呢，我把里面的珠子还给人家，这叫做买毒还珠哈。这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是楚国的一个人，他有一个珍珠啊，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就想去卖，他想卖一个好价钱，他想我要卖一个好价钱呢，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看的盒子， 所以呢，他就特别呢请了工匠呢替他做一个盒子，哎呀，做的是非常好的盒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木头的一个盒子，非常精美。但是还不够，他让这个人呢、啊、把那个盒子用香料去熏了，所以那个盒子是香的啊。你打那盒子，靠近的盒子就香了，打开以后更香了。所以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他呢又在那个盒子上面呢，他又镶了很多的玉，然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些羽毛，那还有呢，他还有那个红色的宝石，所以你看那个盒子的漂亮的不得了。他就拿了那个盒子，那里面就是那个珍珠，跑到那个郑国的那个市场上去卖。那结果呢，在那个市场上呢，大家呢都被这个装了珍珠的盒子所吸引了，轰动了，那是非常轰动，因为这个太漂亮的一个盒子了，所以很多人就来观看这个盒子。那后来呢，有一个郑国人呢，他看到了这个，哇，他就爱不释手，他觉得这个太漂亮了，他就花了很大的很多的钱，他把它买下来了。那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楚国人所要的嘛。然后这个人买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呢，确实让这个楚国人没有想到的。那个人就把那个盒子就打开了，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珍珠呢就拿出来，他就还给这个楚国人，反正还给这个楚国人。他说啊，他说这个盒子才太美了，这盒子是太美丽了。不过这个里面一个石头啊，我不要。把那个石，他认为是石头啊。把它还给了这个郑国人，所以他那个买的人呢，就拿了一个空盒子，欢天喜地的就走了。然后呢，那个卖的人呢，拿了一个珍珠在手上，不知道要说什么。这叫做买椟还珠啊！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啊，就是以赛亚时代那个圣殿最好的写照。这个犹大人啊，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太喜欢这个圣殿了，他们把所有的力气、所有的精神都放在那个圣殿的上面，圣殿的硬体和圣殿里面的软件上面，就是他们的祭祀、他们的祭祀、他们的律法、他们的程序，他们所有的力气都在这个圣殿上面，他们所有的力气都在这个盒子的上面。他们买了这个盒子，那个珠子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好像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预言呢、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成语啊，是在两千多年写的。而这个成语写出来的时候呢，和当时这个以赛亚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的奇妙哈？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个中国的一个哲学家写了这么一个预言哈，买椟还珠啊，结果他描述了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犹大圣殿的光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但是耶利米那个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确发生了。到后来啊，你知道，这个圣殿就被毁了，对不对？巴比伦就把这个圣殿毁掉了，因为这个圣殿没有珠子的话是没有价值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以为这个圣殿很有价值啊，但是其实如果圣殿没有那个珠子，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呢，既然没有珠子，神就容许那个圣殿被巴比伦毁掉了。那后来呢，以色列人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跟着那个以斯拉属罗巴伯又回到耶路撒冷，他又盖了一个圣殿，叫第二个圣殿。那个圣殿呢比第一个圣殿小很多啊，但是呢还是一个圣殿。但是那个圣殿的大小呢并不重要，那个圣殿和头一个圣殿有一个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第二个圣殿和第一个圣殿的差别在哪里？所以第二个圣殿呢，里面是没有约柜的，约柜已经撕掉了， 在那个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呢，那个约柜再也找不到了，所以第二个圣殿里面是没有约柜的。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你外圣殿呢是那个盒子啊，约柜是那个圣殿里面的珍珠，所以第二个圣殿呢就是一个空的盒子，里面没有珍珠的，就是一个建筑物。你知道为什么会盖圣殿？为什么当初要盖圣殿？或者当初为什么要建会幕？唯一的目的呢，是要给约柜找到一个居所。圣殿或者是会幕是约柜的居所，换一句话说，会幕和圣殿的存在是为着约柜的。好，那现在圣殿还在，约柜没有了，那个圣殿的存在其实是没有目的的，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那个当神跟摩西讲话的话，他神从来没有说哈，我在会幕那里与你相会。你仔细看，神只说我要在施恩座那里，在两个基路伯中间与你相会。那两个基路伯在哪里？在那个约柜的上面。所以那个约柜呢，才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那如果没有约柜的话呢，失去了神跟人相会的地方。所以约柜呢，就是那个珍珠。所罗门的圣殿如此呢，是在约柜被抬进去的时候，神的荣光才被充满，对吧？如果约柜还没有进那个圣殿的时候，神的荣光没有降临的，那是因为约柜进了那个圣殿，神的荣光就降临了。所以在第二个圣殿的时候，每年到了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他就要做很多很多的仪式，要杀很多很多的牲畜，最后呢带着血呢要进入至圣所。但是那个时候呢，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至圣所里面什么都没有，不但没有约柜，没有施恩座，也没有基路伯，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的一个房间，是一个很漂亮的房间，但是一个是完全是空的。所以第二个圣殿就是没有珍珠的盒子，也就是以赛亚时代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跟圣徒一同被建造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盒子，最重要的是那个珍珠。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要来讲那个珍珠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失去那个珍珠，这是今天的题目。到底那个珍珠是什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让那个盒子里面是有珍珠的，而不是一个空盒子。这个约柜哈，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有三个属灵的预表，那这三个属灵的预表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约柜，那就是什么是珍珠。头一个预表，约柜代表神的存在，有约柜就有神的存在，没有约柜就没有神的存在。第二个，约柜代表约，代表神的约，神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个立约的那个石板就放在约柜里面，所以呢约柜就代表神和人立的约，这是第二个代表。第三个，这个约柜呢代表一个见证，所以你看圣经上常说约柜呢是见证的柜，是见证的柜。好，什么意思呢？就是约柜就代表我们今天这些以色列人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在地上呢是为神做见证的，他们乃是让人看见他们以后呢就认识天上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这个约柜呢就有这三个代表，一个是神的同在，一个是神的约，一个是神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教会的里面如果有神的同在的话，如果我们守神的约的话，如果我们是神的见证的话，那这个教会是有珍珠的。 那如果今天一群人聚在一起，没有神的同在，也不守神的约，也不成为神的见证，那这个教会是没有珍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深刻的认识到底这三件事情是什么，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在实际的教会生活里面，这三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当初的这个以色列人或者当初的犹大他们失去了珍珠呢？他们失去了这三件事情，他们离弃了主的同在，他们破坏了与神的约，他们失去了神的见证，所以他们就失去了那个珍珠。所以今天呢，早晨我们就要从这三方面来讲，我们如何能够聚在一起，不是为了盒子，乃是为了珍珠。我们为了保守他的同在，为了持守他的约，为了维护他的见证，这样子的话呢，那个珍珠就永远在这个盒子的里面。好，我们讲第一个，神的同在。那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失去了珍珠呢？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同在，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软弱，就是他们离弃了主的同在。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神叫那个耶利米哈，他说你站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叫他站在圣殿的门口，然后呢向大家宣告信息。那这些进圣殿的人呢，那可不是外邦人哈，这些都是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敬虔人。当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圣殿的时候啊，他们一面进圣殿的时候，他们一面呢，他们嘴里面在说一句话，他说呢，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一大堆人进圣殿的时候呢，大家异口同声的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想当时啊，是相当壮观的一件事情，也是让人觉得这些人非常的敬虔了。但是在神的眼睛里面不是这样看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圣殿还在，那个珍珠就一定在，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当时认为说，只要圣殿还在，耶路撒冷就是安全的，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攻破耶路撒冷城，也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败犹大，因为我们有圣殿。所以他们非常的有信心啊，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那些事物，就是那个盒子的本身呢，就能够保证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认为呢，这是神是不可能丢弃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结果神马上就跟他们讲，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去示罗看一看，你们到示罗去看，那个地方是从前那个会幕所在的地方，从前神的居所。那你要看一看，在那个地方我因这个以色列的罪恶呢，我向那个地方所行的事是什么。如果你们今天呢，你们所依靠的这个殿，也要像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因为神就把那个示罗的那个会幕就拆毁了，那个就不，神就不要那个示罗的会幕了。如果今天圣殿里面没有那个约柜的话，没有那个实际的话，神会拆毁这个圣殿。在历史上已经就证明了哈。会幕本身不能保证神的同在，当百姓的心远离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去了，约柜就废弃了。我想这就是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信息。他说呢，不要依靠这个建筑物啊，神可以离开会幕，他将来也可以离开圣殿。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节目，当然节目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敬拜，敬拜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好，组织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神的同在不是人的热情可以换来的，神的同在也不是人的热心可以创造出来的。那说神的同在从哪里来的呢？那既然神的同在这么重要，神的同在从哪里来的呢？神的同在从爱和顺服来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你约翰福音14:23，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看，爱跟顺服，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我父亲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单，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很有恩赐的讲员，不是的，乃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爱神，然后呢，因为爱神的缘故呢，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神就要与我们同住，那里就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有非常好的外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物，但是我们里面不遵守神的道的话，在神来讲呢，那是空的，是一个空盒子，没有珍珠的，完全没有意义的。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献祭不是不好，献祭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献了很多的祭，结果里面不听神的话呢，有用吗？没有用的，在神的面前呢，那是空的。献祭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听命啊，献祭的目的为的是顺服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回到这一件事情上来。今天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都是对的，但是不能失去的一样，就是我里面到底有没有爱神的心，我里面到底有没有顺服神的心。因为如果我没有顺服神的话，那我听神的话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就是听了一些道理知识而已，必须要顺服。爱所产生的顺服才是真正能够保守珍珠的那个道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要反省自己的。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去遵守。如果没有遵守的话，那所有其他的安排都没有达到最后的结果。今天我们为了聚会，我们有很多的安排，很多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侍奉，那最终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听见了神的话以后呢，能够去遵守，这是最后的那个达到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能够抓住这个最精要的那个点上。今天好，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啊，不是悲剧，不是软弱啊。人常觉得软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不是的。最大的悲剧的是什么呢？是教会没有神的同在，但是仍然觉得蛮好的。哎，如果今天有一个教会啊，其实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真正遵守神的命令，大家就是来聚聚会，大家关系很好，外面看起来非常好，一切非常的正常，但是没有人真正的爱神，也没有人真正的顺服神的话，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其实这就是最大的悲剧。因为他没有办法发现他其实没有珍珠的，但是他觉得没有珍珠不要紧，我现在很好，我可以继续过下去。那就是当时那个以赛亚时代的那个犹大人的光景，他们觉得他们很好，他们可以这样过下去，但其实呢，他们是没有珍珠的，所以神不得不把他们的圣殿拆毁了。 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可能吗？啊，其实这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可能。你没有去过欧洲，看过欧洲的那些大教堂吗？你去过欧洲，你会发现欧洲到处都是大教堂，没有哪一个城市没有大教堂，甚至连很小的村庄都有个大教堂。为什么会有那些大教堂？就是从前有些很敬虔的人在那个地方，整个欧洲那几百年前是非常敬虔的地方，所以他们建立了这么多的大教堂，而且那些教堂所盖的那个用的那个金钱和人力都是不可衡量的。但是今天那些大教堂里面有没有聚会呢？很多是没有聚会的，大部分都是没有聚会的，现在都成为古迹了，都是参观的，有的教堂改成餐馆的都有。所以你如果到欧洲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充满到处都是非常美丽的空盒子啊，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已经在欧洲的的确确的发生了。当初那些美好的聚集，如今都成了历史的古迹，都成为空盒子。在欧洲里面的教堂啊，很多是空的。在欧洲的那个清真寺，没有一个是空的。你觉得可怕的地方没有？那本来是基督教的世界，那是基督教的世界，结果基督教的教堂都是空的。年轻人根本不信这些东西，清真寺里面就是满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忘记了神所要的是什么，他们忘记了神所要的是珍珠。如果你忘记了神所要的珍珠以后呢，一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空盒子，一个教会成了空盒子以后，最后呢连人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在一个空盒子里面享受的，没有那个真实的实际，最后就没有人了，就像欧洲现在这样。所以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警钟哈，对我们美国的基督徒是一个警钟。今天美国还没有像欧洲那个样子，但是美国也在往那个路上去走。你知道我们美国这些年来很多的所谓的 mega church， 你大家都听说哈，那个聚会很大很大的。我有一次去 Orlando 的时候，跟弟兄坐在弟兄的车上，他带我，他说：“你看到那个吗？那个是一个 mega church， 就是他们那里的一个 mega church， 但现在里面是空的。为什么变得空的呢？因为在那个新冠的时候不能聚会嘛，你知道 mega church 不能聚会就完了。”所以那个小女再就没有从新冠里面恢复过来。为什么从前那么多人呢？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呢？所以一个没有珍珠的盒子啊，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在新冠这段时间呢，美国教会少了很多，你知道吗？美国教会少很多啊，而且教会里面的人少很多啊，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恢复过来。不但教会关了很多，那个教会里面还开着，那个里面的人少了很多。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教会一直成为神所喜悦的？那就是要有神的同在。那需要有人是真正爱神的，需要有人真正是顺服神的。好，我们讲第二个。教会呢，要持守神的约啊。哎，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认为守神的约就是要守律法，就守诫命。其实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了解。你知道神立约是那个目的是什么？神立约是要乃是要建立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约是一个关系嘛？今天我们结婚是一个约，那个约是要建立什么？建立一个关系，对不对？我们今天结婚不是说啊，两个人结婚以后呢，一人拿了一个律法哈，你要遵守这十条，我要遵守这十条，我们就是夫妻了，不是这样的嘛，是不是？ 一个人结婚了以后，他是立了一个约，那个约是一个嘛，是一个爱的约嘛，是一个婚约，是一个关系嘛。所以神和人立约也是这样的，神和人立约是要跟人建立一个真正的有关系，真正一个关系的。所以这个律法不是一个契约哈，那个律法是要建立神和人中间有一个活泼的关系。那个关系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一个关系嘛。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他是神，我们是子民，这就是一个非常活的关系啊。所以神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家里面与他发生关系的。你知道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怎么说呢？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天啊要听啊，地啊亲耳听啊，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然后第二节说啊，说牛啊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不认识神的。一个牛都知道谁是喂他的，好，一个驴呢知道他的家的他家在哪里，但是呢神说我的百姓不认识我。其实这不是教义上的无知啊，永远都不是教义上的无知。在教义上呢我们是知道的，是心灵上的陌生。今年我们认识我们的复兴呢，不是在道理上的一个认识，是我们跟这个复兴有一个关系的。以色列人当时啊是住在父的家里面，他们是不认识父亲的长相，这就是当时的光景。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呢？因为他们太注重了那个盒子，他们注重了那个盒子，注重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有了神所要的一切，所以神一定会接纳我们的。所以今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失去了跟神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不守约的人。如果我们不守约的人，这就失去了那个约柜的其中的一个定义。犹太人呢，不是因为缺少真理而跌倒，他们是拒绝真理而跌倒。他们用了一个宗教的制度来取代了他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件事情呢要非常的注意，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和神是有一个关系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关系的话呢，那就剩下一个空洞的系统。我们不能熟悉神的话，但是却不熟悉他的声音。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在这里读他的话，却远离他的自己。所以到今天的时候呢，神仍然在呼召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要认识他的心。他和人呢是愿意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做一个能够谈论神但心里却与神疏远的这样的一个人。好，这是这个约柜的第二个定义，就是约表示是神与人有一个关系的。第三呢，这个约柜是个见证。所以呢，犹大的第三个悲剧呢，是他们败坏了主的见证。这个约柜不是为着以色列存在的哈，这个约柜是为着神向列国所做的见证。神原来的心意是要借着神的百姓来彰显他的公义、圣洁和慈爱。那这个彰显呢，就是神的见证。在耶利米书十三章的时候呢，神用一个比喻呢来说这件事。他跟耶利米说，他说你去买一条那个细麻布的腰带，啊，你买个腰带，然后把它穿在身上，啊，所以耶利米呢就买了一个腰带，然后穿在身上， 然后神就跟他讲为什么这样做。他说那个腰带啊，要紧紧的贴着人的腰嘛，啊，这就好像那个以色列家呢，要紧紧的贴着神。神说啊，以色列就是个腰带，但我把这个腰带呢，戴在我的腰上呢，它紧紧的贴着我。那如果这个腰带如果贴在神的时候呢，好使他成为我属我的子民，使我的名声呢能够得称赞，得荣耀。所以这就是神原来呼召由以色列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腰带，那个腰带能够彰显神的名声、神的颂赞、神的荣耀。那后来怎么样了呢？神说你去把这个腰带啊，走到那个大河那里，在大河旁边找一个穴，然后把那个腰带埋在那个洞穴里面。然后耶利米就过去了，把那个腰带就埋在那个洞穴里面。那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神说耶利米，你再去把那个腰带再拿出来。他就跑去了，把那个腰带拿出来以后呢，发现那个腰带已经腐烂了，已经完全腐烂了，毫无用处了，啊，所以呢，这个地里面是有潮湿的啊，那个湿气呢就把那个细麻布的那个袋子就腐烂了，就不能再穿了，不能完成他原来的使命了。然后神就解释了，他说这个腰带就是犹大，而那个败坏那个犹大的那个湿气呢，就是犹大的骄傲。所以人的骄傲让人的里面呢，产生了一个腐败的东西，啊。就腐蚀了犹大人的品格，所以呢不能再穿戴了，那个腰带就没有价值了，那个腰带变得毫无用处了。所以犹大本来是可以在列国当中彰显神的圣洁的，但是最后呢他们所显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败坏，啊，那个败坏的衣服是不能穿在人的身上的。所以犹大的问题呢，不是他变成那个坏人了，而是他失去了他存在的目的。如果你不是神的见证的话，你就失去了原来存在的目的了。原来神是要让以色列人做世界的人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见证，结果呢以色列人和周围的这个腐败的异教文化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他们最后呢保留下来的是那个盒子，他们却失去了见证。所以你看这三件事情就是约柜的意义，一个是神的同在，一个是与神的关系，一个是替神做见证，这三件事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和神就没有关系，我们和神没有关系就不会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这三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都是围绕着神的同在。如果神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跟神就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人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一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周围的人一定能够从他们身上来认识神。所以这个呢就是珍珠。所以把这三个见证合在一起讲啊，其实那个珍珠真正的意义其实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顾到的，好像教会里面事情是不少的，好很多。那有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时间呢都花在许多很多的事物上，也不是不对，但是不能够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没有神的同在。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爱神的人。所以你看到了那个启示录的时候，神对以弗所书教会怎么说呢？神对他们怎么说呢？你们的这个盒子是很好的，但是你们怎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呢？没有那个东西的话呢，就没有珍珠了。所以你看神的话也是一样的，神永远都不在乎那个盒子有多漂亮，神在乎的是里面有没有那个珍珠，里面有没有爱神的人，里面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语的人。如果没有爱神的人，如果没有遵守神的话语的人，那个地方是一个空盒子。所以在那个给启示录的那个七封信里面，每一封信都说呢，有耳的就什么应当听，对吧？所以 所以神就说你们在这里没有听我的话，你们什么都有啊。你看以弗所的教会很好的，你看那个描述非常好的，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讲很好的教会的，什么都很好，但是主说你没有起初的爱啊，你没有听我的话，在神来讲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常常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那个点上，到底在教会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盒子，是盒子里面的那个珍珠。到底是什么是珍珠呢？珍珠是神的同在，珍珠就是神的同在。那如何能够有神的同在呢？要有起初的爱，要能够遵守他的吩咐。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聚会，今天我们听信息，我们今天读圣经，为什么？为了要遵守他的吩咐。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实际的能够听见他的吩咐，又能够遵守的话，神就会同在。神的同在是建立在我们的爱和顺服上的。这话讲得太清楚了，约翰福音讲得太清楚了。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到你那里与你同住。所以这就是这里面讲到了那个核心的问题了。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外面的建筑物有多大，或者我们人有多少，也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是有没有爱神的人，有没有愿意听神的话又遵行他话语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个地方就是有珍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聚会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会把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呢放在那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啊，不是维持一个聚会，不是要把这个聚会维持下去，那不是我们聚会的目的。我们在这里聚会是要在地上让神有一个见证。那见证从哪来的？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来的。那我们和神的关系哪来的？是从神的同在来的。所以这回到最后呢，还是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以赛亚书里面这些话的话呢，我们会遭遇同样的悲剧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空的盒子。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个约，我们和他没有这个活泼的关系的话，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的悟性还不如一个牛，还不如一个驴。因为牛认识主人的，驴就认识他主人的家。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主人的话，那我们的悟性就还不如一只牛。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见证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今天教会在地上是什么？是灯台吗？是不是？教会是灯台，灯台是什么？灯台是照亮这个世界，要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那如果我们不能够那个照亮这个世界，那不是盐就失味了吗？所以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不在于外面的形式，或者外面的这些好像华丽的东西，这些不是神所要看的东西。今天神要我们像一个腰带一样，能够紧紧的贴着它。什么样的人能够与神同在呢？就是像那个腰带紧紧贴着主人的腰，那就是一个主所要的人。所以神向我们呢的心意呢，是从这样的里面表现出来。他要我们像一个腰带紧紧的贴着他。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好像我们不会变成一个腐烂的腰带。如果我们大家的心哈是向着主，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珍惜那个最重要的东西， 教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和制，教会也永远不怕外面的任何的难处和挑战，只要教会里面有真实的爱主的人，有真实的愿意听他话语的人，就是有珍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要保持神的同在，要让神的同在在聚会的里面。所以当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呢，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腐烂的一个腰带，而是一个腰带能够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负担就是借着这以赛亚书这里面讲的这句话，让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不是外表的东西，不是那个建筑物，不是那个聚会的大小，也不是那个聚会里面的人有多么的 才干，都不是那些东西。神只是注重到底那里有没有爱他的人。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从来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找到一个地方过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主耶稣从来在耶路撒冷，他每天白天到耶路撒冷去做工啊，他晚上他就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住的。他晚上去哪里住呢？他走一段山路，走到伯大尼去住在，就在伯大尼。那伯大尼有什么呢？伯大尼就三个人啊，伯大尼没有什么东西啊，而且三个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也不是什么很有才干的人，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对不对？弟弟好像也不太会说话，但是呢，那个地方就是有爱神的人。你会看见，耶路撒冷有这么大的圣殿，但是主耶稣看了看了，这只有盒子啊，没有珍珠啊。伯大尼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那里有珍珠。那里有爱，那里有顺服，所以主耶稣宁可走到那个伯大尼去住，早上呢再起来再走到耶路撒冷去传道，那晚上又回到伯大尼。从这些事情你就可以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绝对不是外面的东西。如果是外面的东西的话，那就住耶路撒冷就好了，就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多好，有这么多的祭司，有这么多的属灵的这些领袖在那里，但是主耶稣不能待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聚会成为伯大尼，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聚会成为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今天很多在地上的人，神的儿女有时候会搞不清楚，把所有的力气呢都摆在那个盒子上面，虽然表面上可能把教会搞得很热闹啊，好像很大啊，很吸引人啊，那些都没有用的。这个东西，那个风一来的时候，那个风浪一来的时候，最后留下多少，那才重要，而不是说现在外面看起来有多少。那些都不重要，等到有一天呢，这个灾难来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被震动了，要看那个震动以后啊，还剩下多少。所以大家不要被外面的事情所吸引，觉得哎呀，你看别人这样做，你看他这么样的这个，好像做得很大，不要羡慕那些东西，那不是在羡慕的，神从来不看那些东西。我们要看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爱主的，到底有多少人是愿意听主的话就去遵行的。只要两三个人就够了，两三个人不在伯大尼，主耶稣就每天晚上去住了，那何况呢？何况我们又不止两三个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教会就有主的同在。教会有主的同在，我们人进到教会以后呢，他就会认识主，他就会跟主发生关系。今天很多的时候，有人信主以后呢，那个属灵成长很慢很慢的， 其实你不要担心哈，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的。如果教会有主的同在的话，那福音朋友进来以后信主是会比较快的，而信了主以后他跟神建立的关系也会比较快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话呢，那教会就能够吸引外面的人进来，因为那里是有见证的，人是可以看见这个地方与众不同啊。这个地方虽然跟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大那么热闹，但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别人地方没有的，这个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所以盼望大家好，不要去太注重那些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不一定是存得很永久长存的东西，很多看得见的东西是不能存到永远的，而那个看不见的才能够长存。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注重那个看不见的事情，彼此的鼓励，在教会的建造上让神的同在像珍珠一样永远在这个盒子的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你借着这么多年以前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一句话来鼓励我们，在教会不是外面的一个建筑，是吧？也不是外面的这些那些事物，那是里面的约柜，那是神的同在。所以是我们求主保守你的儿女在地上常常能够抓住那个最要紧的事物，就不可缺少的那一件，是吧？主对玛利亚说，他有的那一件是不可以缺少的，是吧？我们谢谢你，是吧？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么一件不可缺少的一件，就是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是吧？让我们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来遵守主的教训，好像我们在地上做一个顺服你的人，让你按照你的话语就与我们同住。我们感谢你，保守你自己的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